们已经看到这个第八品啊，是阎罗王众赞叹品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鬼王这个拥护法门。在这一品里呢，是以这个啊，正好这个时候赶来参与开会的阎浮提的这个鬼王啊，包括这个阎罗天子，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阎罗王就问了一个问题，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看到很多的这个众生啊，经过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帮忙救度以后呢，那么应该已经是这个可以解脱了啊，从这个恶道里边解脱，可是呢不多久呢又入到恶道里边来啊，又经过他的这个门口，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地藏菩萨这个威神呢，这个这么大我们都知道的，可是这些众生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啊，这个听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教诲啊，不要再重复这个过去的这个错误。那么佛的回答呢，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业习啊，我们这个业习啊，恶业的这个习气，其实善业也有习气的啊，反正习气的力量呢都是很大的，不是只有恶习的力量大啊，善习的力量也大。那么这些习气的力量呢牵引啊，使得我们呢虽然有时候明白了，可是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呢又把我们带回去了啊，又把我们拉回去了，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这个众生呢不断的在这个错误里边呢这个反复啊，不能够得到一个毕竟的解脱。那么这个问题谈完之后啊，也就是说明呢，虽然地藏菩萨这个威神势力这个力量呢不可思议啊，我们已经看前面讲过多少的这个例子，还有这个佛对他的这个赞扬，可是众生的这个业习的力量呢显然也是很大啊，所以呢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呢在这里反复啊。那么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也就是说呢，虽然地藏菩萨已经尽了很大的力气啊，这个佛呢也特别的说明了地藏菩萨尽了很大的力了，那么只是这个业力的这么大呢，使得这个地藏菩萨疲于奔命啊，要不断的这个反复的来救度。所以这也就是说呢，这个众生这个问题呢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不是某一个佛或者是菩萨啊，他的力量大就可以把众生呢一下子都救度了。那么也就是说呢，所以佛在这个前面几章里边呢，除了把这个啊传法的重任呢交托给地藏菩萨之外，那么他也很殷勤的这个嘱咐其他的人，一些大菩萨啦啊天王啦鬼神呢，希望他们都要一起来护法啊，也就是说这个事业是很大的一个事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能够就包办的事情。所以接着呢我们看这个鬼王呢两位的鬼王呢就宣说了两个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法门啊，第一个法门呢我把它叫做这个，这是恶毒鬼王，对啊，前面因为是个宣说法的是恶毒鬼王，他这个宣说这个行善平安法门，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边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不可预测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要防止这些所谓的横事恶事呢能够到我们的身上的话呢，那么他提供了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只要呢做一些善事哈，特别是呢在这个佛法上，那么能够做一些供养啦或者之类的这种事情啊，像他说这个扫香扫花，供养佛像，还是悬一凡一盖啊，这些很小的事情，只要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讲就可以得到这个鬼王的这个拥护啊，鬼王呢就可以呢叫很多这些他的这个部下啊来帮我们呢这个注意，帮我们这个等于说这个来照顾我们啊。那么我们上次也解释过了，那么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鬼呢都是这个学佛的啊。一方面可能呢像这个恶毒鬼王呢他本人呢应该是学佛的啊，甚至于呢可能像这个后面这个主命鬼王一样，也是呢一些个菩萨的视线啊作为这个鬼王，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慈悲的啊，所以如果有个人呢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善心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很乐意去 帮忙他。所以如果这样一句一句我们就可以啊，或者一点点的扫香扫花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的话呢，像我们大家在这里常常这个诵经念佛的话呢，那么照理讲应该是有很多鬼神在这里啊帮我们的忙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感觉得到啊，常常很多事情呢好像这个很危险的危难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许会想到这里啊，有很多危难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个得到的这个伤害很小很轻啊，比如说撞车了，车子撞坏了，可是人没事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地方呢可能就是这些鬼神呢在这个保护我们啊，这是一件事情啊。那么后面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是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所提出来的，我们的146页了啊。他说：“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呢，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呢，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呢，致令生死俱不得安。”这一段就是这个鬼王呢，他要宣说一个法门呢，让我们这个众生呢知道了解，因此得到利益啊。所以这段说这个在我们这个纲要里边，我说是鬼王呢自述本愿啊，他先把他自己的这个本人呢介绍一下啊，说明为什么他有这个动机要起来这个说话。他说我本业缘的主阎浮人命啊，就是说他说我这个作为一个鬼王，作为一个主命鬼王啊，为什么会作为主命鬼王呢？那么也是我的过去造业啊，我过去造的这个业呢，这个条件所赶来的啊，所以才会作为一个鬼王。他说生时死时呢，我皆主之啊，阎浮的人命啊，就是我们啊，这些人呢，我们生时死时呢，他都会来主，都会来这个做主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很直接的想到，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像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阎罗王一样哈，管我们这个寿命啊。那么我们说阎王叫你这个三更死、三更死啊，不能留人到五更哈，就这个时间都是他决定的啊。那是不是这个主命鬼王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呢？哈。啊，这是我们会想到的问题。那我们上次也讨论很多了啊，就是说到底这个鬼界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啊？如果我们都从这种角度来解释的话，那么好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人间很多事情啊，都被鬼来操纵了啊，这个在很多道理上呢，应该是说不通的啊，应该说不通的。我们只能说呢，因为鬼界跟我们呢之间是有很多这个啊接触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接触之中呢，只是单边的接触，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啊，但是他们可以知道我们啊，这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一个鬼跟人之间一个现实的状况啊。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当然这个鬼界呢有很多可能干涉到我们人道的事情，尽管我们并不见得感觉得到啊，但是可能发生。那我曾经举过例子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人道跟畜生道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也干涉很多畜生道的事情，我们畜生道也不见得都晓得我们在干涉它。当然不同的地方就是畜生道可以看见我们，多少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存在，而鬼道跟我们的话就更不平等的，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啊，除非少数的人啊，有这种什么通灵的人啊或者什么可以知道啊。那么我们只能从这个经典上呢去理解到啊，的确呢就是说这个鬼道干涉我们事情还不少啊，干涉事情还不少。那么以这个前面的恶毒鬼王也是一样，对不对？他可以呢借由他的力量来给我们人呢带来这个祸福，比如说恶鬼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好的这个鬼王是善的神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过得糊里糊涂的，以为自己命好命坏，其实常常是被这些东西在搅乱啊，但是不知道。那到这个主命鬼王的话呢，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么他怎么样去主我们的命呢？真的就是管我们的生死啊啊。那么我从这个整个这个文章看起来的话呢，那这个主命的意思不在这个地方啊，而是说呢，他的确有 关怀到我们的生死的问题啊。你也可以说他可能在这个我们生死之中呢，他曾经发挥了一些作用啊，他有干涉我们啊。这就好像我们人间的话呢，也有人会管我们生死，对吧？我们生的时候，这个就是妇产科医生就是管我们生的，那么到死的时候的话呢，那些这殡葬业的人啊，就是管我们死的啊。所以人间也有人管死管生啊，你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主生主死啊。所以我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么这个鬼王呢，这位主命鬼王呢，是主这个人间的生死呢，应该是在这重意义之上，就并不是说他来决定我们生或者是死啊，而是说当我们遇到生死的状况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些事情，在这个主命鬼王来说，他是在帮忙啊，他不是在只是纯粹的干涉而已。我们读下去啊，他说在我本愿呢，甚欲利益，致使众生不会我意呢，致令生死俱不得安啊。从这句话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一点这个道理来啊。他说在我作为这个鬼王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愿啊，他这个愿呢是要利益这些我们阎浮的这些众生啊。所以作为一个鬼，但是呢他要利益我们这个人啊，他有这么一个愿在那里啊。可见呢，他是在一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态上来干涉我们啊。那么他不会说呢，说像一个判官前面无私啊，你现在该死我就让你死，你犯的错我就让你受罚啊。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心态就不同啊。但是呢，众生不会我意啊，致令生死呢俱不得安啊。因为我们这些阎浮的众生呢，不知道这个有这个主命鬼王在这里呢啊，帮助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做错了，以至于呢生或者死的时候呢都不平安啊。结果生的时候，我这个生指的是这个父母这个生小孩了啊，生产的时候，死的话呢就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呢都不安乐啊，都不平安。你想这句话我们再多想一下的话呢，就是说他也不能抱怨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那边，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如果没有读地藏经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一个主命鬼神在那里管我们的生死啊，也不知道他那么好心啊。那今天呢，也就是说哈，他刚好参与这个大会，那么他今天发言呢，这是一个就是借这个机会发言啊，因为他在这个大会里发言呢，这个就被记录下来变成经典了。那变成记录下来之后，今天我们后人看到这个经典的话呢，就得到这个讯息啊，说原来应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使得这个生死呢能够平安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才能够流传下来啊。所以他下面就是讲要怎么做啊，特别是讲第一个呢，讲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妇女生产的时候呢要怎么做，对这个父母母亲呢跟对这个子女都好啊。说出生之时呢，不问男女，或欲生时啊，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永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啊。这一段就是说，你看你这样做法的话呢，你会得到这个善土地啊，土地的这个就是这个在地的这个神奇了啊。那么这个土地呢，它会欢喜，因为它的欢喜呢，就让我们这一切的生产的过程呢顺利平安啊。比如说小孩子呢，比较不会这个得病啊啊，或者我们小张说受惊啊哈、啊、这一类的事情哈、啊，或者是啊这一类就会比较这个把它这个情况会比较少一点，或者不会发生啊。那么他讲到这个做善事，那当然很广义了哈。我们知道布施啦，或者是这个拜佛啦，这些都是善事啊。增益社宅，就是好像我们把这个房间呢稍微清扫，或者是装修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好的东西，那么让这个环境呢变好啊。那么因为这些土地呢，它所住的地方呢跟我们也是混杂的啊，所以我们的世界呢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有些地方他们能够享受得到，他们能感觉得到啊。虽然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在我的理解上呢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但是有某种共通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得比较好一点的话呢，这个土地看来也高兴，大概他也觉得舒服啊，所以会令土地欢喜，因此他会拥护这个子母啊，特别用心来保护这个子母，这样的话得到这个大安乐，使得这个生产的人也好，那么他的眷属都好，都得到利益。这是 因为这个主命鬼王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呢有这么一回事情啊，有这个土地在旁边呢可以帮我们的忙。那么如果已经生下来的话呢，他说圣物杀害取诸先位呢，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呢，饮酒食肉，歌乐弦管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如果呢像我们一般人的话呢，这个生的小孩子，尤其是生的男孩子，不得了了，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啊。那个或者是满月了或什么东西，那更是要大大的庆祝一下啊。这个庆祝就有很多方法了啊。那么像这个取诸先位呢，就是你杀生嘛啊，不管是这个生的海鲜呢啊，或者是这个鸡鸭了啊，这都是所谓的先位啊。那么供给产母，一般这个所谓供给产母的话，当然希望就是说替这个母亲呢，生产的母亲呢补身体了哈。我们最常是听到什么麻油鸡是吧啊，但是这个补身体是有必要的哈。那么在照地藏经说法的话，就尽量不要去杀生，用其他的方法来补这个身体啊。那么更不用说呢去啊召集这个朋友啊来这里呢喝酒啊庆贺啊，这样的话呢把整个这个环境的气氛呢都搞坏了啊。因为你如果在家里面啊杀鸡杀鸭啊，当然像现在我们通常很少在家里面杀，所以如果你从外面买回来的，我想情况还会好一点啊。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杀来杀去的话，那么这种杀呢本身带来这个气氛是很不好的，很尖锐的啊。何况呢我们这个是庆生嘛啊，结果我们自己庆生呢，结果让其他的生物变成这个死亡啊，那这个从业报上从因果上呢的确是很难这个讲得通的，所以这个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坏处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聚这个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这样吵闹，甚至于找戏班子来唱戏啊啊，那么这些呢他说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就是说你把这个环境的气氛呢弄得很杂乱啊，因为饮酒食肉以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每一个人这个气呢都变得很浊啊，所以这个气氛变得很浊，这个气变得很浊了，所以呢子母不会得到安乐。那么他里边呢把这个原因呢稍微再深的说一层，是我们不知道的啊。他说这个何以故呢？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亡两经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设伏打诸土地，范围杀害聚集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啊。所以这边呢更是有些事情呢我们看不到想不到的，因为呢在这个产难，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母亲生产的时候呢是很辛苦很痛苦，有时候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产的时候呢是母难日啊，所以叫做产难啊。那这时候呢他说有无数的恶鬼呢啊，坏的鬼亡两精魅啊，亡两我们上次说过了，是附在这个木石上面的这些啊，这些鬼神啊。精魅，精是精怪了，这些魅的话呢就是有些会作祟的和魅惑人的，这些时候叫做这种鬼叫做魅啊，不管了，就是一些坏鬼了那么他们呢对这个，因为这个生产的时候所母体上所流的这些心血呢啊，就对他们讲可能是很好的一个食物啊，所以他们抢着要来吃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对这个母亲就对这个母子都不好啊。毕竟我们知道呢，像这一类的鬼道的众生啊，在我们过去都谈过了啊，这个经验上呢，他们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是能量很低，所以有人在碰到这个有这些鬼接近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突然间变得很冷啊，会有时候会发抖都不一定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气味也是不好啊。气味不好，以前经验就是有时候闻到的气味真是很臭的味道啊，是一种很臭的味道，那么可能还有更坏的味道也不一定啊，所以就表示他们的气非常不好。所以尽管他们进来的话呢，进到我们的身边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利啊。那么小孩子尤其是刚生下来的这个 baby 啊，其实整个身体的防御系统都还很脆弱啊，所以呢这些东西靠近的话呢，那是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可能更差一点啊，会更不好。 所以是这些考量在里边啊。所以他说呢，是我早令设宅土地呢临其啊，就是这个旁刚刚讲过土地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也许不是土地，因为土地是有官职的啊，他是好像是一个镇长或者是一个什么乡长之类的啊。那还有一些人没有官职的啊，所以还是一些个其他的这些，但也是善的善神的啊。土地临其呢，让他这个呵护保护这个子母，子令安乐而得利益啊。所以大家不晓得，今天我讲出来了啊，就是主命鬼王讲出来了。其实你们平安的时候呢，你也不是侥幸，其实是我在这里做工啊，我让这些土地灵气去保护你，你们才能够平安啊。所以你们如果了解了，今天我把它讲的你们都了解的时候的话呢，那么你得到平安得到顺利的时候，你就晓得是有人在帮你的忙。所以呢，你应该呢反过来就是要真的要有用心呢去做一些这种好像善事啊，所谓的设福嘛，我们就是说做一些可以有福报的事情，当然就是善的事情啊。那么做这些让做一些有福报的事情，就可以产生一些福报了。那这些福气的东西呢，可以回向给这些三生土地，谢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忙啊。譬如说简单的讲，那么就说我们念一个经好了啊，或者念一个佛号。那么假如这些土地灵气在我们的周围的话，那么你念这些佛号念经的时候，他们都会得到利益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互相有一个这个啊帮忙，他们帮我们啊很多忙，那我们也有所回报啊。但是呢，如果你不理解这个状况啊，你没有去诵经，你也没做什么善事，反而过来在那里杀生啊、鸡鸭乱叫这样的哈 啊，那么搞得这个气氛这么坏，所以呢，让这些土地灵奇呢，这心里就不太高兴，因为这些土地灵奇也不是这个佛菩萨啊，他们跟我们一样是这个凡夫心，也会有高兴不高兴啊，也那么看得不顺眼的时候，他们也会发脾气，哈哈，对不对哈、啊？所以呢，你等于说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不但没有去报答他们呢，那么反而是这个啊，做了一些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情啊，所以那样的话呢，那么他们当然就不来保护你啊，他们也许不见得会去害你，但是不见得就开始就不来保护你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受到损害的时候呢，是你自作自受的意思啊，子母俱损啊，这是他讲出了这个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层面的事情呢，那今天让我们知道。我记得上次也讲到有一段啊，跟这个生产有关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一个我自己经验过的故事啊。那正是因为念的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呢，哈、啊，他这个生产呢，从一个难产啊，应该是一个难产呢，变得呢还算顺利这样的、啊，没有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危难的事情啊。好，下面呢就是说，他因为是主生主死嘛，所以死亡的时候呢，他也想要帮助人啊。那么也有他困难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啊。他说呢，阎浮提临命中的人不问善恶啊，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他说。任何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旁边这个帮忙，我都是希望呢他们不要落到恶道去，所以他呢也是好像菩萨一样啊，在这边啊就是保护这个众生呢不入恶道啊。那这种做法，这种事情呢，就跟这个也跟这个地藏菩萨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啊。他这里有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他说不问善恶啊，就不管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他不存这个分别之心，他都希望他们不要落到，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已经不像鬼了，这是一种平等的这种心情啊。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来，那么我们前面讲他所谓这个主命啊，主生主死呢，不是在做一种啊判断判决的事情啊，因为如果从这个判决的眼光来讲的话，那么善跟恶的这个判决是不同的啊。那么对他来讲的话，他显然不管这个善恶怎么判啊，那么他只是想要帮忙啊，希望这个生得好，死得平安啊。那么假如说啊，有人自己呢本身就修善，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呢更方便，就是说他说增我力故呢，其实对他讲就是说等于说帮了他的忙一样啊，也就是说他呢会花少一点力气就可以呢让这个人呢不落到恶道里去了啊。 那么下面也是他要告诉我们一些，就像前面这个故事一样，一些我们平常呢看不到不知道的情况，在这个死亡时候会发生啊。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应付啊，怎么去应对。他说是阎浮提呢，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眷属呢，诸眷属引接亡人令堕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啊。就是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有很多啊，这个可以说是很凶险的事情会发生啊，跟你善恶呢，不只是因为这个造恶业的人很凶险，对造善业的人也一样的凶险啊。所以他就说呢，即使是这个善人，那就是说那恶人更坏了啊。在这个命中的时候呢，会有很多这个恶道的鬼神呢，变作我们的这个亲属啊。亲戚啊，我们这个人死的时候，那么对这个亲属会有一些这个思念，一定会有的啊。那么有时候是现在活着的眷属，有时候我们还会思念亡故的眷属啊，都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些鬼神呢，他们有一点神通啊，他可以知道你心里面在思念什么呢，他就变作你心里面思念的人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当然无法分辨啊，说这些人不是他的真正的亲属啊，因为我们看的都一样啊，甚至于他可以在这个讲话各方面都可以模拟的出来啊。那这种事情呢，我想有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可以做一个旁证啊，就是在民间的这个一些个这种跟灵媒方面啊，那么有一种灵媒呢，就是说这个帮人家做什么，做这个叫做什么？啊，看嘛，迁王，迁王啊，那么这迁王的时候呢，很得到人家的这个相信呢，就是因为他虽然没有迁出那个亡魂的样子出来，可是他本身就可以表现出啊那个亡魂的一些个作为，比如说动作啦啊，甚至于声音啊，尤其是声音啊，声音可以讲的跟这个死去的人一模一样啊，甚至于他们还可以这个为了取信于你呢，还可以告诉你一些一般人呢不可能知道的，就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啊，家里面的一些小琐琐些些的小事情啊，只有死的人可能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些。如果他表现出来的话，那我们不信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一定会想说啊，这个大概真的是我们这个死去的人这个显灵出来了啊，显灵出来。所以这时候他讲什么话，你都会相信啊。那但是在我的这个经验了解里边呢，这种迁亡呢哈，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例子一样，只是他呢这个变装而已啊。他经过这个用这个鬼神的这种神通的力量呢，他可以显现成是你的亲属，实际上不是你的亲属啊，这样来取得你的信任。那这样干嘛呢？当然是可以得到一点好处啊，比如说你这时候当然就需要你要去做一些这个供养啦，或者什么东西啊，布施啦这些东西啊，所以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才会做。所以类似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临终呢，我们人死了以后呢，又或者在这个将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这个会有这个中阴的显现出来，有些时候你知道吗，甚至还没有死之前呢，会有这个中阴身的显现啊。我们一个同学在这个台湾这个故去之前就跑到我们学会来了一趟啊，所以那个就是说他还没有死掉，还没有变成死亡的中阴，可是可能在他某种状况下，他有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睡眠中间会显现出来一种中阴，或者睡眠的时候会用那种方式来梦游啊，这是同一类的事情啊。那么在这种中阴的时候的话呢，你只要现出了中阴身的话呢，常常就可以跟这些鬼道呢打交道啊，是有这种说法的，说我们平常看不见鬼，可是你用一种中阴身来显现的时候呢，就跟鬼之间可以沟通啊，所以通常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这些鬼神它可以显现出你的亲属，显现出你的这个父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你看不到没有用处啊。那么如果特别是你已经死了之后，那么他现出这样的这个东西，那他就可以接引你，把他接到什么，接到不好的道去啊。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在这边做些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啊？你知道就说这些恶鬼啦，他们为什么做这些坏事情，把人带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啊？ 说是俏皮鬼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要跟人开玩笑。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常常所谓的一种这种冤家之类的债主之类，这种是相当可能的啊。那么有时候是这些所谓的债主呢，可能已经跟着你很久了，只是说我们这个气数还没有终，所以他也没有无可奈何啊。那么到现在他觉得他哎，你死了，我有办法了啊，那就害你一下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呢？那我现在已经是鬼了嘛，对不对？那你还不是鬼，我把你带到鬼道来，这样好好修理你一顿，诸如此类的哈，这种想法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照这个主命鬼王这样说的话呢，显然是有这么一个状况在里边啊。那我今天翻这个一本这个注解啊，这个里边提到一个故事哈，这故事呢不是完全这个意义啊。但是呢有点相似啊。那么他说是在东北啊，这个法师这个叫孟参老和尚，是东北人嘛啊。他在黑龙江那个地方，他以前的时候大概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所以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子，这个生的这个感冒或者发烧之后就好像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他说可是后来又醒过来了啊。那么这小孩子死了以后呢，据他后来说呢，就是 life after death 嘛，很多这种死亡经验。他说呢，他就是看到这个外面门口呢，经过一个大车子，那可能是牛啊，或者是马，应该是马吧，北方是马吧，拖着那个大车子。大车上面呢就坐了很多人，有很多小孩，男男女女小孩。那个小孩呢就跟他打招呼，就找他，他就很高兴，就跑上去跟他们玩。玩了以后呢，到了隔壁的村庄下来以后呢，哎，就听到人说，哎，这个狗什么小狗生了一大堆，这个母狗生了一堆小狗。那么他再一回神过来，他就发现自己已经是一只小狗了啊。那么他就大概他比较脑袋还清楚一点，所以他就把自己给饿死了，因为是不吃奶啊，不喝奶，把自己给饿死了。那么饿死了，大概这个时间是很短吧，他又还这边的人还没有把这个安葬，可能又还魂回来了。还魂回来以后呢，他就说这些事情，那么他也可以指证的出来，他说：“你看，你不然到那个隔村去看看，他们家是不是生了好几只小狗？那有一只那小花狗呢，生来就死掉了，那就是我。我当然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只当能当故事听一听啊。这种故事其实还听过不少啊，也没办法求证啊。这个故事当然有一个缺点在里，这个故事缺点就是说，如果照我们一般这种所谓入胎这种方式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你在这个母狗怀胎的时候你就已经入胎了，而不是说在母狗要生下来的时候你突然再跑进去，对不对？这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的话呢，有时候听听故事，有时候会觉得有些道理讲不通。如果你不学佛的人的话，听起来这故事很圆满，非常有趣味，对不对啊？非常有趣味。但是我们听起来的话就觉得有点瑕疵在里边啊。那当然了，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说在这个狗生下来的时候呢，你跑进去啊，这个在密教里面有这个法门的啊，大家听过叫夺舍啊，夺舍，舍什么？舍就是房子嘛哈，夺抢夺，把人家的房子给抢过来。我们的身体好像我们的房子一样啊，我们住在里头。那么有功夫的人的话呢，他不要去经过呢什么十月怀胎还是几月怀胎这种辛苦，对不对？他就等在那边，等你这个人生下来之后，嘣，他进去把你赶出来，把另外一个本来在里边的那个 whatever 啊，把他给赶出来，他就把这个身体给占过来了啊，有这种夺舍啊。那这个我们在读这个密教的故事里面也听过类似的很多这种故事啊。但是你这个是要有修行的人才有办法，一般泛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故事这个样有点瑕疵。那么这一类的故事，这种故事倒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有些经典上倒是讲的很多，就是我们啊，比如说修善的人，尤其是做善业修得很大，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业报已经很清楚，不容易改变的。那往往呢，你一死亡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格局，你的善呢可以升天，那你就看到哦，这个天人就是摇旗呐喊的，或者古月咒月就把你接过去了啊。那你是大恶之人，啪就到地狱道去了啊，这一类啊，或者是有看到这些，像我们上次也提过了，这看到这个阎罗王啊，看到这个什么这些士兵啊拿着这个东西刑具就把你给抓起来了。啊，那么这些呢？这个啊，这是另外一种啊。不过这种像说变作这种 跟我们这例子当中还不完全一样啊。这种例子说变作这种亲属啊，这种故事我们也听过了啊，也听过这种故事，变作亲属呢，把你这个引到这个恶道里边去。所以这种情况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啊。所以一个行善的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碰到这种凶险，何况是行恶的人啊。那么如是呢，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呢，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啊。何况啊，进一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即使我们还清醒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呢，也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亲属，会跟着他走。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呢，这个糊里糊涂的啊，因为神识昏昧啊，这我们在以前描述这个死亡的过程啊，我们这个六种感官呢，一个一个的这样子消散掉了啊。那么消散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没有感官了，那没有感官的话就是没有感觉嘛，没有感觉就当然是糊里糊涂的啊。那善恶不辨善恶，当然不辨善恶啊，眼耳呢更无见闻啊，我们这种知觉都没有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更为凶险啊，因为我们在一个糊里糊涂的状况之中啊，那么等于说完全没有一个啊判断和自主的能力啊。所以在这么一个很凶险的状况之下啊，不管是像前面讲的这个碰到这个啊变装的这些个鬼神啊，或者是呢我们自己呢落入到一种迷糊的状态里边，那么眷属呢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其实这一段呢是这个应鬼王讲出来的，可是在我们前边啊和一些章节里边呢，包括在我们这个就是前面一张这个临啊、我们叫做这个临终救度法门的时候啊，都讲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会可能遭遇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啊活着的眷属怎么去处理，能够帮助这个亡人啊？那这里呢又是类似啊，所以一样，我们的方法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念经啊。当然我们能念地藏经更好，念其他的经呢也会有效，念佛菩萨的名号。以这样的善缘呢，能够令亡者呢离诸恶道，诸魔鬼神呢悉皆退散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些做法都可以让这个亡者呢免于入道啊，免于入到恶道里去。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多加了，可以在围绕着旁边的这些坏蛋的鬼神呢，因为这个佛菩萨名号的关系呢，他们就避开了啊，是这样，可以让他们避开。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死亡有这样的凶险啊，然后呢才让我们理解到呢，我们很需要啊有眷属帮我们念经念佛菩萨的名号啊，这样才能够帮助到我们啊。其他的方法呢，那你说去这个拜拜啦，收这个去供养一些什么菜饭呢，都不能真正帮忙到这个死亡的人啊。那么接着他说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呢，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迹解脱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你看只要听到一个佛的名字，一个菩萨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只是听到而已啊，并不是说让这个亡者呢去诵念这个佛名。那我们前面也读过类似的哈，我们这个救度的法门还记得吧，我们在这个临终人的耳前呢，跟他大声的讲啊，我要怎么要帮你布施啊，怎么之类，帮他诵经啊，哈啊。那么你要大声，因为他这时候耳朵已经不灵光了，你声音不大他听不到啊。那这个意思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亡者听到这个佛名菩萨名，那我们就是在旁边替他啊唱念这个佛名跟菩萨的名啊，希望他能够听得到，或者是用经典啊送着经典的句子啊。那么当然这时候如果这个亡者呢是一个曾经学佛的人，那就更方便，那我们呢就念念他最喜欢啊，过去最熟悉的经典的句子啊。有些人喜欢这个阿弥陀经，看他喜欢哪一句我们就念哪一句，有人喜欢金刚经，那么他喜欢哪一句我们念哪一句，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个效益是最好的。可是这样做了以后他什么效果呢？他说呢， 能够帮忙我们呢，几乎不去恶道，但是呢，只有呢，当然如果你是犯了这个无间的这种罪业的话呢，这个也太重了啊。如果单单靠一声佛号、一声菩萨名的，可能救不了你啊。所以，但是除了这个无间业之外，除了这么重的罪业之外，其他比较小的那个罪业啊，就本来该升到畜生道去的啊，那么可能一转呢，就不到畜生道去了啊。寻机解脱啊，这是这个主命鬼王呢，把这个他的这个法门呢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要怎么做，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该怎么做，这样呢配合的这个主命鬼王他的这个力量啊，我们呢应该就蛮安全的啊，这个意思。接着佛呢像这个对这个恶毒鬼王一样，一定都会给他赞勉一下或者是勉励啊。他说，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啊。你看这里呢也是说在生死中呢他拥护和保护众生啊，并不是去判众生的生死啊。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所以佛呢对这个鬼王呢也算是父主啊，也就像对地藏他们的父主一样啊。所以你很难得发了这么大愿，但是呢愿是发了，可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生生死死无量无数啊，那么你看到这些人的死亡的这些生死的时候，这些状况呢不尽如你的意啊，有些人还做得不错，有些人就是瞎搞啊。那么你看多了以后呢，你不要觉得这个太累了，呵呵，不要这个退升起这个退心起来啊。所以他这是佛呢给他的一个咐嘱，也是对他的一个勉励啊。你不要退失你的原来的本愿啊，那么尽量让这些众生呢总是让他们能够得到解脱，得到安乐。鬼王应承啊，鬼王的承诺了啊。他说，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施行的念念拥护，延福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啊。那么今天如果不是这些话说在地藏经上的话，那我想他这个讯息很难传达出来啊。他说，你这个众生要信受我语，我们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去信受啊？那么他讲的话我们也听不到啊。他现在说呢啊，反正就是说，他说没有问题的啊。我所谓必世行，就是我这一生，我们知道鬼也会死亡的嘛啊，这鬼也有鬼的一生啊，他这一生呢都会不会退失的啊，不会退步的啊。那么念念拥护啊，这个很是非常的发心的啊。那么他说，如果众生的生死是信受我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了经的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们都这么做了，那么他说呢保证你啊都会得到解脱，得到大的利益啊。所以这些呢说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学佛人来讲的话呢，又是心理上的一重保障，就是说这个不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当然也有菩萨的力量，那么现在还有这个鬼王出来，说人家鬼王都在帮忙啊，还有鬼王的力量啊。可是呢下面呢佛就把这个鬼王的这个真正的面貌给介绍出来了啊。怎么说呢，说这个鬼王不是普通的鬼啊。他说呢，这个大鬼王主命者啊，叫做主命的这个大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啊，所以他做这个职业呢已经以多少千生在做了啊。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势慈悲愿故，现大鬼身，是非鬼也啊。这就是这个鬼王呢，他不是普通的鬼王啊，佛呢把他介绍出来啊。所以我们这样到这里呢，我们也才能够跟前面看到东西呢能够觉得吻合了啊。因为一般的鬼呢，我们知道怎么会落到鬼道去，落到鬼道去就是多少都有点贪嘛，对不对哈、啊、都是心术不是很好哈、啊、贪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东西的啊。所以那么一个以贪为主的心态落到鬼道里去，怎么会忽然间发大慈悲变成这么一个慈悲的鬼王呢啊，不容易的啊，不容易。所以呢这里呢也就是佛呢等于给了一个解释，说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鬼王，而且多少千生这样做，这很你知道这个耐力跟愿力也可以跟地藏菩萨稍微比一比的哈，他这个不疲倦的啊，你说医生做完了还要再做医生再做医生啊。 而且做了这么多，帮了很多的人，大家也不感激嘛，是不是啊？我们也不晓得他帮了这个忙，对不对？也没人去感激他，所以这个很寂寞的啊。做了半天没有成就感，这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个愿力在那里才能撑得住啊，否则是我看一般人是撑不住的。所以他是一个大菩萨，那就难怪了啊！大菩萨当然他是已经有成就的了啊。那么现这个鬼身，那你说一个菩萨，当然了，我们讲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以这个释迦牟尼来讲，多生多世以来现各种身啊，畜生的身他也现啊，鬼道当然没有话讲，各种身都现啊。那么从不同的这个角度上去磨练呢 啊去修他的这个菩萨道。那么他这个呢，菩萨现成这个鬼身的话呢，这里也就是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做鬼王呢？就是因为站在这个鬼的这个角度上来帮助我们这些，就讲阎浮提的这些人吧，有一种特殊的方便啊。那么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人道的菩萨来帮助人，也可以在生死中间帮助我们，对不对？那么他选择在鬼道里边，那么他必然是看出来在鬼道里边呢，他这样做法有一种特殊的方便啊，也就是说明呢，鬼道跟这个人道中间呢，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是很明了的啊，我们只能从这些上面呢，慢慢的去啊一起去体会啊。下面呢，这个佛不但把这个鬼王的这个本事，我这样说本事啊，我们在这个佛经上讲所谓这个本事呢，就指的就是说他这个每一个人他过去生的一些个这个经历啊，比如说佛的本事，某一个菩萨的本事啊。这个本事不是本领的意思啊，是他本来的事迹啊，所以也就是他，特别是指他过去生啊，多少生，不管哪一生啊，他曾经做过什么，他曾经怎么样，这都是他的本事啊。说像佛以前做什么鹿王了，有没有哈、啊？这都很，大家都很常听到的，这都是佛的本事。那么这个是大鬼王的本事啊。那么他讲完这个本事之后的话呢，还又加了一段啊，并且呢给他受记啊，受记成佛。那么初学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受记啊，这个是佛学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名词啊。受记的话呢，有点像是这个，有点像给毕业证书这样，你知道这个毕业证书并不是就是你都已经完毕了，只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哈、啊。那么他现在这个受记就是说，你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到这个程度之后呢，你往后的这个成就成佛的路呢，就已经几乎是决定了。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是永远是一个变数，会变的啊。我们的未来是一天到晚在变的，但是呢，随着我们不同的业，有些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业积，我们的因已经积累到一个相当的程度的时候，这个果呢，几乎就是很难逃的，就是说哈、啊，已经难逃了。就有些人犯了很大的罪，那你是难逃，在劫难逃啊。那这个事情就是未来的事情呢，它就好像是必然会发生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佛的受记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修行你到这个程度，你的因已经累积到一个很充分的阶段，所以后面成佛的这个历程呢，几乎已经就被你决定了。所以这时候佛就可以把这个未来的事情呢，事先的给他宣说出来，说你，我告诉你，你以后会成佛啊！而且这个通常讲你会成佛的时候，他会讲的更加，你会成佛的叫什么名字啊？那么你成佛是在什么地方啊？你成佛的时候，你有这个有些其他的事情之类啊，叫做受记啊。授给他这个记是记别的意思啊，记别啊，就是等于说一个有时候叫做玄记的哈、啊，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呢给他，你有留一个记录下来，这是未来的事情的一个记事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玄记。所以这个呢，我们佛下面这段话呢，就是一般我们就叫做受记啊。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确后过170劫，从现在往后过170劫，你呢就有这个机缘的成熟，你就会成佛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一样，号曰无相如来，你的名叫做无相如来，劫名安乐啊，你成佛的时候那个时代的 那个节的名称叫做安乐，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节呢叫做闲节啊，每一个节都有名称的哈、啊。我想这个名称呢，就好像说你要等于是纪元一样嘛，像我们古时候皇帝用纪元啊，那这个闲节就是你每一个节还是要给它分出来，所以你要给它一个名称。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时候成佛了以后，他所住的那个，他所教化的那个世界呢，叫做净住，而其佛寿命呢不可计节啊，这是整个这一段呢，就是对这个主命鬼王的授记。那么因为这个主命鬼王呢，这个在生死中护住众生，所以他这个寿命不可计节呢，应该是他这个啊修这个菩萨道的一个所感的一个殊胜的果报啊。我们知道每一尊佛虽然成就了佛以后，他在这个智慧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他的这个果报上是不平等的啊，因为果报是现象的一种因果的一个成型啊，所以你当初修菩萨道，每一个人的因不同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呢，它会显现出不同的果出来啊，所以这个佛的他所身受，比如说我们佛有这个受用身，就是他的这个果报身，所以他的果报身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就是每尊佛他有不同的这个特征，有不同的功德啊，只是在智慧上他们是平等的，所以这个佛呢，他的寿命不可计节，那么有点像我们这个无量寿佛一样啊，这是他的一个果报。我们休息一下。